你们住相还是无相？你们是住意相、意非相，还是住非相、非非相啊？倒一句话来啊，无声，无声，你们每个人都是须菩提吗？佛又说话了，须菩提，我看呐、啊，你就是一辈子的阿罗汉，对不对？能够为菩萨说般若，也只有你了。你不说，谁说啊？般若经都以他当上首啊，对不对？叫一个阿罗汉为菩萨说般若，荒唐吧？是不是很荒唐？荒不荒唐啊？自己参，你是哪一种人？自己找位置站，站久了就要坐下，坐久了就要躺下，躺久了就要起床，起床之后就会拉拉舌，拉拉舌久了就想回家，然后看看故乡风月，不过只是一抹哀愁罢了。请问在哪里住？在哪里住？而妄众生妄生贪着，请再注意，这边有三种贪着，三种贪着都无可没有可着嘛？你可以着在哪里？可以着五欲六尘吗？可以着外法吗？可以着涅槃吗？那这三者都不可着，请问哪里着？你硬要找一个着处，就一定会有什么贪欲嗔恚的因缘故，起恶业，无量阿僧祇劫在三恶道中受苦。那更恐怖的是底下那句话了啊，在三生六灵业，若诸法实定，尚不应作贪欲跟嗔恚的罪因缘啊。就像这个凡夫啊，凡夫把五欲六尘当作真实嘛，对不对？外道把心外之法当作真实嘛，二乘人把涅槃当作真实嘛。他说啊，如果凡夫外道二乘人都把他们所着的法执为真实，都不应该在那个法上当作是起贪起嗔造恶业流转无量生死的因缘，因为众生不知苦吗？五欲六尘有苦吧？啊，各位，我们都还没有证生道，心中有没有苦啊？虽然有乐，可是常常有苦啊。好，外道有没有苦啊？有啊，经常求雨求不下来，对不对？对不对？做了无量的法事了，可是雨就下不来啊！一下来就八八水灾啊！如果你要一定要讲外道法，有法可施可做的话，那么你的施法常常不成功。你说有涅槃可以住，有没有涅槃可以住？涅槃住处，地水火风所不侵。对不对？在空中涅槃当中自己结界，自己结界，还是用有为心创造一个结界的坛城，等那个因缘心灭了，八万大劫依然悠悠忽忽的醒来，醒来之后有些人还是会赶快入灭见定，对不对？因为正碰到坏劫。可是有些人呢，就知道哎，我在入灭坚定，不是还是跟现在一样还要醒来吗？现在醒来的时候正是坏劫，他就说我要从洞中出来啊，学做菩萨。这个时候啊，真如在他心中起作用，抹平了他心中啊住涅槃不住涅槃的取舍心。只要把这个取舍涅槃的心抹平了，出来行菩萨道也不过就那么点回事嘛，懂吗？所以究竟只有一乘道，那就是往佛果完成的无量阿僧祇劫的佛道。而佛道做什么事？佛道就以三乘法度众生，对不对？佛道是一时相真实，三乘是方便，不以方便不达究竟。一个入究竟的人，他心中就会没有妨碍的行三乘法，管因缘该要去示现声闻就示现声闻，该讲菩萨法就讲菩萨法，对他心中来讲是没有妨碍的，对不对？那么你说硬要讲一乘法对呢，还是讲三乘法是对？那是细论分别的人通通都是错， 于是这边讲，如果诸法实有定法，实性可得，尚不应该知道，因为都有苦啊，都有苦啊，只是苦的时间长短、频率高低不同嘛。那既然都有苦，每一种人都想要离苦得乐。我跟你讲啊，凡夫、外道、二乘人都想离苦得乐。达拉喇嘛第一次来，他在开示当中，他怎么定义佛性？他说：“众生就有佛性，佛性在哪里见？在不管是谁，都想要离苦得乐。从这里见，从这里见。我这边也搭他的话说，凡夫也想离苦得乐，二乘人也想离苦得乐，外道也想离苦得乐。佛心中无苦亦无乐，可是他完全如实知、如实见众生心中的苦乐分别相。”懂吗？那个如实知见苦乐而心中不苦不乐的无分别平等真如的境界是没有妨碍的，有分别可是没有妨碍。于是这边就说了，诸法尚无根本事实可定执，尚不应作，因为离苦得乐的心大家都本有啊，本有，不应该把这个实法当作是贪欲跟嗔恚的因缘，乃是依他造业，因着业来受苦的轮回，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今天问题在哪里？何况虚狂无实，你如果知道但有假名，无有真实，这一切都是虚狂于眼，如梦幻泡影，如入亦无电。请问你梦面对这样子的实相，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答上一句话来。龙树菩萨说，若能舍虚狂名相，这句话这叫舍有，因为有法，一切有法只是假名嘛，只是名相法，对不对？好，请注意哦，名相品在旁边写有法，因为在佛陀的证见当中，他讲有法但有名相，没有自信。可是另外一边是什么？一实相，一实相讲涅槃空，你也不要着空。所以呢，虚狂名相指的是什么？凡夫跟外道都着在虚狂名相法当，可是二乘人着空，二乘人着空。所以呢，如果你能够舍虚狂名相的有法，不做凡夫，也不当外道，你也不着空法，不结一个戒，用有为心哈，在道地上结一个戒，然后说自己正灭地，起正上慢，说自己是佛。你如果两边都不着，有法的虚狂名相知实而不着，空法你知实而不着，如果两边都能够如实知见而不着的话呢，则受涅槃常乐。诸位，我郑重的介绍各位啊，当你三藏十二部经都看透了，对不对？当你觉得佛法你已经都明白了以后，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涅槃经带在身边，每天 K 它，每天 K 它。涅槃有涅槃还是无涅槃？有没有佛涅槃？有没有涅槃佛？天台判教就告诉你，要在这里知道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前不过就是泯四教，泯完了四教以后，四教就是天台的藏通别圆，对不对？你要泯除四教的分别想，还要怎么样？再起学的心，再重新学什么是教。你要能够用无常苦空无我破常乐我净，对不对？破完了之后呢，还要再起常乐我净想，那个时候的常乐我净就不是凡夫外道的常乐我净。那于众到底讲什么？好好学，好好学。在这边我就要提出跟各位的询问啊！我那天在礼拜三我提过一件事儿，我说啊，我们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哈，跟100卷的大智度论学完了，啊，我起一个心意啊，想要来次第读3部涅槃经的著作，第一部就要先读的是长阿含的2经游行经。啊，然后呢，讲游行经的同时呢，咱们汉传比较流行的是偶一祖师所注解的那个遗教经，啊，我们对面第3教室现在正在上， 啊，现在真的正在上。一教经其实是游行经的缩版，啊，大体来讲都跟游行经一样，可是比较强调佛陀已经入灭了，已经临灭了，就最后一天了，他所交代的遗言。那游行经比较长，游行经就把佛还没有想要往生哈，没有想到视线即灭相，然后呢，努力的还在讲经说法。突然有一天，他知道我这样继续做有意义吗？于是魔王就因着他的心现行，就向他说：“没有意义啦，来去戏啦。”然后呢，佛陀想半天说：“对，我要接受你的建议，但是我还有事情要做。”就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走到鹤林，啊，然后呢，最后一天才交代遗言，然后才视线即灭。然后呢，游行经还交代佛陀视灭以后哈，那根据他先前的交代，然后他的弟子们为他采行屠毕大典，然后呢把他分身舍利分到各处去。因为这部经是在佛灭后结集的嘛，我要在这边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要先选游行经讲？因为啊，汉传呢、啊、只重视遗言。就像你今天你爸爸妈妈啊，不是啊，不要讲你们了，我爸爸妈妈往生了，结果呢我在法律师那边拿到一纸遗言，我只在意他财产怎么分配，我完全都没有悯念这个给我留下遗产给我的人，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在想事情的，他辛辛苦苦攒下这些钱是用过多少力，流过多少血汗，对不对？我拿到这些遗产到底要做什么？其实重点都不在那个遗产的多少跟怎么分配、啊、重点是那个心意呢，跟那个缘起呢。我昨天也讲了一个例子，因为昨天有一个师姐就跟我讲说，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拿到的一个这一次达拉喇嘛来的开示文，有人把它中文翻译通通打好了。我说打好了，不过就是达拉喇嘛在法会当中的开示的文字，有谁把他的前中后背景的因缘通通注明出来，懂意思吗？他是在这一次八八水灾的因缘底下，有人玩弄政治把他请来，他知道这个是有政治的背景，他还来，对不对？来了之后说，我的老师最近比较不管我了，所以我来旅行，然后呢因缘到了就回去了，回去以后留下来的有人就想怎么样请达拉喇嘛来台湾 long stay， 有人在想怎么不要他让他再出现台湾，各种想法都有人想，对不对？那游行经它比遗教经好的地方在哪里？它除了交代那个遗书之外，它把遗书的那个背景因素讲清楚了。可是啊，讲清楚了以后呢，有很多人不了意啊，就说你看吧，我都跟你讲，那你本师释迦牟尼佛已经死了吧？你看嘛，留下来不过就是舍利，舍利已经藏在塔里面了。啊，你要见佛就去拜舍利吧。可是佛在般若经讲，如果有舍利在那里，有般若经在这里，善男子们，你要往何处去？嗯，你要往何处去？本经说你应当要舍舍利取般若，佛陀早早把末法人的心看清楚了，懂吗？那在游行经里面呢，也不得已说，既然你分身舍利到各处供养了，你就造塔吧，但是不要造我的像，懂吗？因为当初有人怀念佛陀啊，所以只好把佛陀的菩提树当作他，拜菩提树就等于拜佛，懂吗？供养菩提树就等于供养佛。后来佛陀的遗言许分身舍利建塔，所以有人就拜塔绕塔。后来塔不够，就在塔上挖很多洞，里面造很多的像，那像就越造越大，到现在越做越高，越做越大顿，对不对？当佛陀的像越大了之后啊，真正供养恭敬佛陀的心就变小了，就变小了。所以小跟大，对与错，真跟假，很难论，没有个明白，没有个明白。我刚刚说，如果你真的 财力够，盖一个大庙，造个大佛，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可是啊，纵使如此，佛魔还是共住的，修行才是上上之策。你纵使旁边都是魔事因缘，你还是修行一条路。旁边都没有障碍，福报圆满，你还是要更难的起一念修行的心呢，因为这是难的。有苦想修行容易，没有苦福报很好想修行难。一教经里面讲这个事儿，所以呢，在咱们汉传的南传南北本的般若经，那涅槃经里面呢，就讲一件事儿。他说啊，以前我给你们的药是旧医，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医生，你不要再吃旧药了，要吃新药，对不对？结果新药真的很有用，把瘟疫都摆平了。摆平了之后呢，城里面又有了瘟疫发生了。那个新医呢说，我没有办法了，请你把旧医找回来。当初他是努力啊，请这个国王啊，把那个过去的那个御医啊赶走。他把他赶走之后呢，自己来啊，越俎代庖，对不对？鸠占鹊巢，去占那个御医的角色。可是有一天，他发觉他的心药不灵光了，他说：“我该退了，请你把那个旧的御医找回来。”这个时候的病，只有他能救。那个新医啊，是指菩萨道；那个旧医是指二乘道。二乘道已经有病了，新医出来。新医最后又有病了，新医说要退，说我一定要涅槃，让谁出来？让那些修声闻道的二乘弟子，行于世，这个轮回啊，要一直不断下去。一下子二乘心，一下子大乘心，一下子二乘再把大乘干掉，一下子大乘再把二乘压下去，谁对呀？唯识说三乘都好，但是呢，抉择大乘，因为大乘之所以名为大，包罗三乘，你不应当分别三乘，谤毁二乘，你谤毁二乘的大乘非大乘，不学二乘的大乘非大乘，你心不大嘛，自己感觉到大吗？所以呢，唯识啊，就抉择三乘。可是呢，不说三乘，教三乘，但是抉择大乘。因为什么？般若经中说三乘法不异一时相法。般若经这样说，唯识经论这样说，如来藏的经典是这样说，乃至于阿含经也这样说。分别三乘，个别靠边站的人都是在玩戏论分别，或者是慈悲摄受，两种可能性，不决定。你自己是小心小量要自忏悔他，那是一种人。有人自己知道我的本分在这里，我就安置本分，也不谤毁他人。他有他自己所摄受的弟子，也 OK， 对不对？也 OK， 所以都是存乎一心而已，存乎一心而已。所以到这里呢，又是一个段落。真的好像没讲多少哎，白本上，来翻回来，请翻回到3358页，刚才从这里拔出去的，从这边拔出去，从哪里拔出去的？从须菩提问佛说啊，众生在何处住？菩萨拔出，我有没有把你们拔出来啊？啊，因为要拔出什么？要拔出名相、虚狂、臆想分别。整本佛法讲三乘，讲五乘，讲一时相，对不对？讲一乘，通通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儿：离系论。你要作证什么？无住涅槃。因为一切法自性涅槃，都透过道地，一定是先证有余一，舍报身之后呢，再证无余一。那虽然有前后的有余一跟无余一，其实都是闲聊。自性涅槃，因为涅槃根本没有住处可得， 唯一把这四种涅槃讲清楚的也只有唯识，也只有唯识。这四种涅槃不是四件事，是一件事情四种解释的态度，对不对？修道一定会视线有余一跟无余一嘛，因为你不管成佛不成佛，成就阿罗汉不成就阿罗汉，报身总会灭吧，对不对？我如果在舍报以前已经证涅槃了，有余一啊，那不是我要舍报啊，是报的缘尽了，我当然只好 let it go 嘛，对不对？所以当然就入到一个假名叫无余一的地方嘛，对不对？可是有余一报身还在，我就是涅槃了，舍报身我还是涅槃，有没有前后差别？有没有前后差别？涅槃的有余一跟无余一是前后没有差别的，报身在不在不构成这个人证涅槃的差别，证涅槃本来没有差别，因为涅槃是无为法，怎么会有生灭？怎么会有生灭？为什么？因为自性涅槃，有五蕴也涅槃，无五蕴也涅槃，因为涅槃根本不是离不离五蕴有住处可得，如果涅槃即离五蕴有相有性的话，你这个涅槃非涅槃。布尔金这样说，唯识这样说，乃至于阿含经也这样说。问题是这个公案到后来不派佛教弟子们都在吵佛到底涅槃没有，认为佛已经因为涅槃死掉的人一派，认为佛涅槃以后没有死掉的人一派，两派人滴滴答大概金吗就在那边讨论啊，佛到底死掉没有啊整个现在的佛法的宗教现象啊，都在因为佛死掉没有，我们到底要依什么戒注，要讲什么理论，修什么法门，各立宗派，各立宗派。在涅槃经里面呢，就跟你讲，该泯的就是你们现在所学的，你泯干净之后再学的东西，因为无相故，一切法都要学，都要行，都可以证涅槃。这就是我们前面的次第学品，对不对？次第学、次第行、次第证。但是你一定要用什么？无分别于相的心，一定要以无相故学行这一切法，也就是这一品当中后面要谈的东西。什么什么什么要学？为什么无相故？什么东西要学？什么无相故？无呀无家见见米家无啊，因为没有相的缘故，所以我要学。啊，你可以笑，你可以笑。所以这一品经很难讲完呢，很难讲完，因为它差不多就等于。大乘三系乃至于诚实论句子论里面的要义，他要在这一品当中通通讲明白，也不是只有这一品而已，从细品开始一直到谈无解品大智论结束为止，通通在讲这个道理。好，回来看3358页第二行，佛答众生但住名相虚狂臆想分别中。龙树菩萨又猜测了，那佛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佛意啊，佛的心意是这样，一切法中无决定时，时旁边请解自性，没有决定的自性可得了，但凡夫虚狂故着，凡夫虚狂不是凡夫故意要虚狂，懂吗？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是假的，可是他见到相，所以虚狂两件事，他不知道是假，但是他见到相，不知道是假，不是凡夫的错，是因为他还没有学般若，对不对？见到相也不是他的错，因为他的报身就会让他见到相。我讲一个再简单的话，你们有没有见到众相？有没有？你们敢讲你们对面你们坐的椅子没有实没有椅子吗？你们敢讲你们现在在写字的书没有书吗？你们敢讲书放在桌子没有桌子吗？不敢讲，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密度跟众相有差别，因为我们这个色法跟众相有差别，所以呢，我们能穿透的就叫做空，我们不能穿透的就叫做色， 所以一切空是空是色，都是因为跟我们的这个五蕴假合的色身密度的差别，所以才会有空跟有色。不是真的有时空，因为空不是真的空，色也不是真的有色。有人入色如入空啊，为什么？水银泻地，对不对？水银一旦泻地，无孔不入，无孔不入。以前中国人的刑罚最重的是什么？头壳剖开一条线，薄薄的线就好了，灌水银。水银一从那个线灌进去啊，皮剥下来，一个没有皮的身体就从头壳的破洞当中活生生因为痛跳出来。我看过刑罚最惨的就是灌水银的死刑。你如果看过一次那样子的境界，你再也不敢着身相。我不是要你们恐怖哈，这东西没什么好恐怖的。你看七月已经快要结束了，下礼拜五就要关鬼门关了。我们阿贝说阿飘快要被关起来，阿飘快被关起来了，关起来我们就没事了。真正的鬼在哪里啊？我们这一念心呢、啊，前不着村后不拔店，现在又不住，对不对？这一念心就得了鬼嘛，鬼不是离地三寸嘛，对不对？也不去投胎，也不肯舍离自己的前身，现在又无主孤坟，处处游行，人称阿飘。我们这一念三世心不可得的东西，我们着在相上，实在无有根本事实，三世心无住处可得，对不对？我们的心随时随地就跟阿飘一样，鬼门是关了，我们连地狱都没有得住，假说在人间，实则是一个鬼啊，在哪里渡小鬼啊？你以为普渡在渡谁？还不就是人在吃那些普渡的祭品吗？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只要普渡的，你看我们云南云林还是哪里普渡一堆的水果，对不对？哦，修通爱时阵一堆呀，一堆来抢，因为随便你拿嘛，随便拿那水果，随便一袋一袋随便你拿、啊，一堆人就在那抢那些水果。还有人呢、啊，儿子跑到前面去抢到水果丢出来，妈妈在后面用袋子装起来，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啊。你说那堆普渡的祭品谁在用？人间世在用。有人拿他求安心，有人拿他来祭五脏庙，因为有来有去，一切功德法得胜。我要赞叹普渡，因为没有普渡的因缘，没有人种福田，没有人得衣食温饱。相有没有功德？功德都在相上升，见法性有什么用？但是呢，就是因为法性证得越深呢、啊，法相越有功德。为什么？你才会有相而不着相嘛，懂什么？因为如果你一定在相那一边，一定在无相那一边，就是戏论呐。菩萨施设这么多的方便，就是要告诉你要即相离相而已啦。但凡夫虚狂故作，凡夫无辜，因为没有人教嘛，没人教嘛。今天只要有具德的上师、出家法师在这边讲《般若经》，我就退下去不讲，我就不讲。我在这边一直讲，再讲。我记住哈，我记得我当初发的愿啊，要带这部《般若经》，后来扩大讲《大智度论》，缘起是什么？祈请妙净长老住世来基金会，或者去任何个地方，不要东讲一品西讲一品，听得不圆满呢。我今天俩公呢，我说老师啊，你应该要好好的从头到尾讲到底啊。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了，我带不是我能讲，是因为我想祈请他要能够好好的讲般若经，因为他处处就听他讲般若啊，但赞叹般若很好，所以他一直在讲瑜伽师地论，可是一直都在赞叹般若经很好，除障要靠般若， 可是他不从头讲到尾，对不对？怎么办？就他就不理我的祈请，对不对？一定要死给我看。我到法云禅寺去拜见他老人家的时候，我就在他跟前呢，跪下来问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还吐一个笑脸给我看，阿伯利边暖，阿伯利边暖，你要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就说阿伯啊，我就主要继续讲下去了。那个时候讲到哪里？那个时候我才因为那一次回来之后，我开始好好讲大哲的论。因为本来我只想用经文消消文讲玄义就好了，因为那次回来之后，我开始请学长把大哲的论拿回来，开始好好的读大哲的论，因为我知道已经没有靠山了，我又不能推给谁去讲了，推给谁去讲，因缘就是这样换来换去的，对不对？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们每一个人什么时候？我如果不讲啊，停讲啊，讲圆满了，不管什么因缘啦，总是有一天会轮到你们嘛，对不对？没处可以听啊，然后呢你又很喜欢，那请问你怎么修啊？你怎么修啊？如人暗中见识人物，未知识人而生畏怖。你们是不是这样想啊？我不知道，我当初看妙老师这样，我在暗中啊，暗不是他暗，是我心暗，我心无名故啊。然后呢，暗中见到一个妙老的身像，啊，其实也不高啦，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矮的山东人，对不对？然后呢，弯了一个背，啊，叠了三次的骨盆，啊，已经不晓得每天要挨多少痛，啊，然后呢？他有一次在黄院长家跟我讲一声，他说：“赖老师跟你讲一件事儿啊，很奇怪呢。我本来没事哈，摔了之后就有事儿，一直痛。痛久了，其实不去扭腰也不痛啊。可是呢，就有弟子要我到台中去给人家敲腰，哦，整肌拉骨头。本来不痛了，被他拉了，好痛啊，好痛。”他说人的执着很麻烦的，人的执着很麻烦的，怎么麻烦呢？你已经肌骨啊腰久歪久了，本来已经没事了，已经习惯了嘛，习惯那样子就不痛啦。可是你一定要把我扭回来，他老是还是记得过去歪歪的样子，因为现在正，他反而以为前面的不正是正，现在的正是不正，所以他不正就痛。可是他说啊，更重要的事情，只要入定就不痛了。只要入定就不痛，到底是有痛还是没痛？到底痛是有自信还是没有自信？痛到底是有相还是没有相？啊？哎，我把我跟妙老这段公案给各位参参去，跟这个话是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懂他的意思哦。可是我如暗中见识人物。他那个矮矮的山东人立刻从老比丘像变成佛的报身像，在我心中，我那个时候打从心里面起非常深刻的恭敬想。可是呢，因为有这样，因为我第一次跟着他听他讲菩萨地的成熟品，到他往生两年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中就有个担忧，每次看到老和尚心中这个担忧就会来。为什么？怕老人家往生了，就是这个未是识人而生畏怖。我有恐怖心啊，因为只有了。然后那个时候啊，自己心里面没什么功夫，然后他老是跟我讲，赖老师您修什么法门啊？我说 我念佛。那你读不读经啊？我说读啊，很喜欢读。你讲不讲啊？现在勉强在练讲啊，然后呢，他就说：“那既然在练讲了，那个时候我跟他请辞什么？我跟他请辞不想带瑜伽师地论，我不想带瑜伽师地论，带的好烦呢、啊。明明讲好了，分成几组，这边都还有当时一组的组长，对不对？两组，啊，有三个人当时在现场， 那个时候每一个人就一组一组在那边带啊，对不对？结果呢，张三来跟我讲，老师啊，我带不下去了，我没有，我了，可不可以不要报告？张三讲，李四也讲，啊，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讲，对不对？我又第一次看而已啊，我又第一次看而已，我又不像智宗法师会找一堆文献，我不会找，对不对？讲心虚虚的，每次回去都要拜忏，不晓得自己早上讲那样，下午讲那样对还是不对，不知道，找不到人问。然后呢，那个法师们就跟我讲，你发 email 到法印禅学院去问法师啊，发去，如石沉大海，了无 email 的回音，没有回音的，你没有回音，没有人印证你到底对不对还是不对，所以我就说咱家不干，请辞。那次庙老呵斥我，你是不是要退心了？然后就问我是不是退心了，我说不是不是了。长老，你只要再派一个你的弟子来带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合意派了一个道吉法师来，带着我们，拜大悲忏。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去接，啊，去学习大悲忏的忏法。啊，那个时候也蛮有一段时间，还蛮好的，是我觉得当学生还是舒服，跟着绕绕佛，诵诵大悲咒，蛮简单的嘛。就坐在台上啊，会晕呢。你们会不会晕呢？大家会不会晕呢？啊，我在台上天天晕呢，到现在还晕呢。啊，下台的时候还晕呢，拜佛的时候还晕呢，只是记得拜下去要起来，一定要记得提醒自己不要晕了，不要晕了，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有一天你们这堂课结束了，你们继续要怎么学下去？千万不要像这样，如暗中见识人物，未识时人而生畏怖。不要起生灭相，其实无生灭相可得。我讲也好，我不讲也好，你们来也好，你们不来也罢，佛法空中行书，实相空中行书啊！你们呢，自己一定要找到一个入道的方法，否则就会怎么样呢？否则就会像现在，又如恶狗临井。井边，哎呀，为什么要井？为什么不是湖边？因为湖边容易检查。因为湖边怎么样呢？你手去探一探，就知道那个影中的水中的影是假的嘛。所以我觉得他选择很好，临井，那井是很深，我也没办法探下去，知道他那个井中的水倒影是不是真的。哎呀，那个狗想要去喝水，闻到那边水的味道，跑到井边就往那一看，哎呀，里面有一只狗啊，好凶啊！那我怎么样？自废其瘾。嘿呀，因为狗是有地盘的，此井是我开，此井是我栽，你要喝水来，请你缴买路钱。于是就狂吠不停，吠完了之后呢，那只狗井中的水中影，它也不服气啊，它给你吠回来，对不对？为什么？空谷回响，你叫一声，它给你吠，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对不对？碰到几重壁就有几重回音，如鼓响声，他比你还恶，对不对？恶狗还有恶狗妻啊，自废其音。但是其实什么？水中无狗，但有其相而生恶心。恶心什么心？跟涅槃不相应的心。你不认得涅槃啊，你不认得法空啊，你不知道无自性啊，你也不认得无自相啊，十八空的证件你不具备，生出跟十八空相违的心就叫恶心。恶心不是一定要造业哈，你只要不认得涅槃，就一定要这样，最后怎么样？打不过他了，你爸爸我一定要跟你拼到底，对不对啊？于是呢就怎么样，投井。投井的下场是什么？就淹死在里面，因为爬不出来了嘛。请你们呢，把这段话一行而已，几个字啊，算一算，回家抄起来，挂在你今天睡觉的墙壁上，每天呢、啊、念它几回，当作是念八大人觉经。八大人觉经会背就背，不会背，背这一条，它的功德跟八大人觉经一模一样，一样的。我们每天看看自己在干什么事。 我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这个：恶狗临井，自废其营，水中食则无狗，但有其相。我呢，不了其相，但生恶心。硕硕的投井，死。死了之后呢，爱其友又来投胎。投胎之后干什么呢？恶狗临井，自废其营，水中无狗。你这样想，轮回就是这种相。你还要在这里空过生死几回？我们说啊，要正灭，要修道要正灭。你如果在苦集恶地上，不深刻的看见，还以为世间有乐，你知道一切的福报，一切的乐想，只是虚狂，但是有功德，懂吗？虚狂但有功德，不是无功德法，它是有功德法。那谭经就把它功德跟福德分开，我们就顺着六祖的意思了，是有福德没有功德，对不对？他有福德可是没功德，为什么？跟涅槃不相应，因为这是三界法，是有相啊，有位有相，可意念，对不对？生染浊是这种性，可是这种法有福德，可是呢跟涅槃不相应，所以呢不能执着，不能执着。但是呢众生就愚中了贪位，对不对？把这种相跟这种取着心呢当作是贪欲跟嗔恚的因缘，造恶业，受三界苦，玩弄这种流转式，不疲不倦。你要在这里真的要深知实相，然后好好修行。修行呢无有定法可得，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那最懂得修行的是谁？吉天菩萨。我举这个那个入菩萨行的作者，他每天呢每天在寺院里面呢长伸两脚卧，对不对？早课不上殿，晚课不上殿，随时看他都在睡觉，但是只要一打板用饭咯他就来。那有一天呢大家就要辩经啦，然后呢他到旁边闲晃，大家就问他来辩呢，他说啊今天要辩什么啊，今天要辩什么？哎呀，今天要辩般若空性。好，他就说要辩般若空性我就来。然后呢大家就讲了话了，然后轮到他了之后呢，他说轮到你了，他说你们要听你们听过的，还是要听你们没听过的？很傲慢哈、哦。他说听过的就没什么好听的嘛，那就听没有听过的。他就上到虚空当中，对不对？上升出水，下升出火，就说了这部论啊，就是入行论的由来。那、啊、你姑且说这是神话，信不信那有你的哈、哦。那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种故事在咱们汉传也有，汉传也有啊。有人来看女婿，然后呢，他知道未来的丈母娘跟岳父大人来看了、啊，他就、啊、把那个衣服卷起来，对不对？抠着鼻子，翘着二郎腿，在那边做出非常放逸的样子，对不对？你最好不要把我找去当你的女婿、啊，留给我一个好好学法的青青生比较好。所以啊，你说真人露不露相？常常露相啊，可是不见哪一个相是真的。旁边看热闹的人呢、啊，就分别是相非相，对不对？随人怎么分别？真人心中啊，自如如。那我们有没有功夫啊？自己知道。可是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我们当不当圣人是一码事儿，我们当凡夫、当弟子、当好好的凡夫、当好好的弟子，干什么呢？学法的人不应该是恶狗临井，自废其营，水中无狗，但有其相，而生恶心，投井而死。不要已经学的法了，还当流转的生死凡夫。我今天因为你们都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不会来这边听课，所以我不必要把你们当作非佛教徒把他骂一顿。我一点都没有想要骂外道凡夫的意思，我现在想要跟我一样学佛的人讲我们的心里话啊，要恭敬佛法，但是不要只贵重佛法。世间法有用处，要善用，但不能着啊，善用不能着。好， 那于是这边说了，众生亦如是，四大和合故名为身，因缘生事，和合故动作言语。生事旁边请注意哈，事的旁边呢，请写意业。啊，这边主要是讲事是驱动意业的，主要是什么心呢？主要是那个思心所。思就是造作，造作意是什么？动身发语嘛，对不对？你意业决定我要这样做了，于是我会驱动你的身业去造作，然后驱动你的语业去说话。啊，不说话的话就吃饭嘛，啊，不吃饭的就骂人嘛，对不对？啊，不骂人的时候就讲一些巴结奉迎的话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就是不认得四大和合为身啊，因缘生事啊，和合故有动作。那和合就是私心所具驱动身业余业，那是和合的意思。和合有没有和合啊？和合是什么？和合是共构，罪恶的共构，因缘的共构，其实呢都是上下交相贼，谁都不甩谁，可是呢因为有共同的利益，于是就行共业结构。可是呢虽然都行共业结构，可是是别分妄见，各见各的真实，对不对？你图那个，我图这个，彼此呢互相利用，互相利用，对不对？明着暗着各取所需，明着呢哦好像是共和国，对不对？有共和国之相啊，可是呢都是独立联邦。那你到底是什么啊？就自己知道了。那么凡夫呢，凡夫人呢，于中啊起人相想，请加个想会比较好，起一个人相想啊，于是呢就有所谓的三界六道，四身，五十八处啊，二十五有，各种有情的差别相。然后呢在人相当中呢起生爱生恚啊，这个我爱，这个我不爱，那没有讲什么无迹想的那些人啊，有些陌生嘛，跟我无关啊。然后呢于爱呢生和合想，于恚呢生非和合想，对不对？和合呢就要令他常住，不和合就要令他快快去，对不对？剁剁剁，对不对？速去速去速去，对不对？急急如律令，唰就给你杀过去了，对不对？要和一样是来哦来哦来哦，唰哈，我们不但不是这样子说哈，就是这样子说哈，你不管怎么样说哈，你都是不懂说哈的意思。说哈的意思是就近打彼岸，事情已经成办，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就是那个刹那，许他有刹那，不过那个和合成办的时候呢，那个一段时间的起摩吉啊那样。所以啊，有个比丘每次到荷花水池旁边经过经行，总是会不免多吸几口荷花的香味。荷花神出来不高兴了，你犯道戒。比丘说，我哪里犯戒，我在这里经行修四念住啊，对不对？知道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和神说，不对哦，你没有照佛所教的方法做，你每次来这边呢都多吸我几口花香，还我花香。那个人有神通啊，那个比丘就入定当中观因缘。你看看来来往往有这么多的凡夫，这么多的外道，这么多浊五欲六尘这么深的人，在这边吸了你荷花多少，比我千百万倍，你不计较分别他们，不说他们有罪，说我有罪，你未免也太过分了吧。那个花神说啊，他们都是不求道的，你号称求道的，你还犯道戒，你还犯道戒。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事情。好，再一个事情，于是呢有人呢一样从餐厅门外过，每次餐厅门外啊煮菜的时候都有菜香飘出来，然后呢他就吸他几口，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老板知道了，出来骂他说，你怎么可以偷我的饭香呢？你要给我多少钱？于是那个人一思维，好，我还你。他就拿起，你要多少钱，比如说10块钱，他就拿起10块钱的铜板到他前面去，啪啪啪啪啪啪， 那个十块钱就掉在他手上，敲了九个声响，就十个声响，他拿十一个铜板敲出十个声响给他听，还你了，还你了。我前者讲的是公案，后者讲的是今人啊，现代人用一个白话所写的寓言故事。前者有下没下，后者有下没下，到底盗窃是有犯还是没有犯，都是官代缘起。每个故事背后都要说一个道理，讲个意思，不是说闻香就犯戒，懂吗？也不是说哦，我故意有香不闻，那就不犯戒。两个都不是这两个故事要说的意思，但是要说什么意思？参去。你说我到底是在讲教还是说宗门呢？你要讲我是教下还是宗门，随你的意思了，对不对？可是这些移情呢，千万不要靠边站。你着有相是不对，你着无相也是不对，但是我不对，因为我两边都说。因为这种有相无相都说的人肯定是外道，因为外道是投机分子，对不对？他就讲一些啊似是而非的话，狂惑众生，让众生听得麻麻塞，然后麻塞之后呢，不晓得众生的意思，然后呢他得利益，他的利益。于是就有人说了，那我这两边都不着，不对，对不对？因为两边都不着是投机外道嘛，是我们当时佛陀那个时候的顺势外道，对不对？他顺着世人的心，可是他心中有利养名闻，这是跟佛法不一样的地方。佛法四句都可说，可是外道就会分别，他知道有法不对，无法也不对，对不对？然后呢，亦有亦无当然也不对，因为两个都不对嘛，所以他就主张什么？他就主张非有非无。那么主张非有非无，佛也常常讲哦，佛也常常讲哦。可是呢，外道人讲非有非无，却图利养名闻；佛讲非有非无，可是完全都不着相，也不想从听法者身上换取任何的代偿。这是关键，这是关键。有供养，上供诸佛，下施众生，对不对？没有供养，马卖之报也有得过。所以整个的因缘重点就在教众生一件事情，他什么？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继续看哈，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怜悯众生种种因缘教化，令之空法而拔出之。作是言：是法皆毕竟空，无所有，众生颠倒虚妄故，见事如有，如化如幻，如钱达婆城，无有实事，但狂惑人眼。当你今天呢没有真正善达法相的时候，老实讲，说话就错，一起分别心就乖离实相，难难在这里。所以啊，我愿意这么说，我是残废盲聋喑哑的老师啊，田伟老师，你们呢也在暗中见识人物，生识人想而有怖畏心，或者起恭敬心，不管你们起什么心了，对不对？我是盲聋喑哑，扛脆保级，你们呢暗中见人，直为实有蛇或实有人，而生怖畏或恭敬想。所以我们都是一群有病的凡夫啦，好吗？但是呢，虽然大家都有病啊，各自要好好的去治病，然后彼此要互相的提携，因为呢有些建议齁，彼此不讲哦，彼此不讲啊，也没有外人会为你讲，魔才乐得你在烂泥当中打滚，懂意思吗？所以彼此佛弟子之间呢，的确是要互相啊当这叫什么官真嘛，对不对？就是做官的旁边一定要有像魏征那样的人，对不对？甄贬你的心呢，去自己较量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如法啊。我昨天去一个道场，然后呢因为道场的那个弥勒像的脚下有一个小小好小的那个堕金的小弥勒像，我从来没看过那个 居然有盘坐的弥勒像。哦，通常看到的弥勒像都是什么？都是坐椅子的哈，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了。那很少看到腿是盘起来，因为他的那个塑像比较小嘛，所以我想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才把那个像造成盘腿的样子。我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个像，于是我就凑进去看，那旁边有一个那个香灯的那个师姐，她在那边供水，啊，加那个就是做那个坛城，然后她嘴巴戴一个口罩，她就说，这位师兄啊，你要这么近看没有关系，但是要戴口罩，因为我们的嘴巴很臭，这是清净的供品。哎呀，我马上就起大惭愧心，真的，就是这样。那我就说谢谢啊，就说谢谢。你这时候说谢谢，你还要讲其他的话吗？啊，你还讲其他话吗？没有话好讲啊，知错就改啊。啊，如果他不讲，忍着。我跟你讲，我每次去都每次看，你懂不懂？我就这样子，这个如果真的有过失的话，他要帮我背黑锅的，因为他是共业结构，因为许我这么做的是他。怎么忍着不说啊？忍着不说，所以你该说还不该说？当该说。说了之后该不该有气？不该有气，因为你不晓得这个人成就会比你快还是慢。所以呢，说与不说背后都有个心，劝进行者早作佛。但是劝这个心的人呢，都是怯劣的凡夫，自己不想做佛，劝别人做佛干啥？我话今天都两面讲，你劝别人老做佛，给你做靠山啊，那你自己不做佛，给别人做靠山，不是很好吗？所以呢，每一个人啊，都是自业所作，然后呢，自果在报上转。可是你在果报上转出什么功德，还是转出无量过患，那就是看你怎么样善用其心，没有决定的。很慢呢，本来画了白板，这个白板我很满意啊，我画了好几个版本，画不出这个白板，主要是跟各位讲，要讲那个围城跟和合，所以今天到这里，因为刚好从3358页倒数第三行，一切法但从名字和合，更有余名，如头足腹肌和合，故讲假名为身，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后面都在讲围城跟和合的关系。好，那你们记得下一次再来上课一定要把这个笔记带来，我们就不再重新画了。好，今天就到此。